张邦昌领着鸡乌珠来抓高宗赵构，撞开书房门一看，屋里人踪迹皆无，张邦昌吓傻了。鸡乌珠问张邦昌，屋里人呢？老臣不知。什么？是你领我来的吗？人呢？这您别着急，我问一问。来人，家人进来了。老爷，我问你，这屋里人呢？
不知道啊。
大门开没开？没开，指定是没开大门。你出去。四郎主，你别着急，大概他们听见动静跑后院去了，我们到后边去抓。走吧。就这么，张邦昌和金乌珠领人往后绕。这个院子相当大呀，前后四五层院子，绕到后边很快来到后院墙上。乌珠没往前进，为什么？后院有树，他也害怕，万一那君臣八个人躲在树荫下给我一下怎么办呢？明枪一躲，暗箭难防，故此往旁边一站，看张邦昌。天已经黑了，他摸着黑往前走，刚往前进，咚！什么玩意儿？抬头一看，张邦昌没吓死。我明白了，是这个老天杀他，把人给我放走了。怎么？树上吊死一个人？谁呀？张邦昌的妻子蒋氏，正是蒋氏放走的康王赵构。这个蒋氏啊，是张邦昌的正室，还是念书的时候俩人成的亲。蒋氏家里不太富裕，张邦昌挺穷，成亲的时候累累巴巴的，勉强对付着过日子，夫妻还很和睦。等张邦昌当了官了，怎么看蒋氏怎么别扭，嫌他长得丑，不会收拾，不会说话，不会接人待物，又娶了两方小，一个薛氏，一个丁氏。娶了这两个的时候啊，蒋氏呢还在家里说话算数，后来他又娶了好几个，把蒋氏扔到一边了。就算呢在他家吃口饭，蒋氏人呢心地善良，知道张邦昌这个人心眼不好，但是没办法，从小结发夫妻，那个年头又不许离婚，就凑着过吧。张邦昌的所作所为蒋氏都不同意，丢官罢职，跟他来到张家湾住下。今天就听前边一阵大乱，家官婆子家人来来往往穿梭相访。他问丫鬟前边出什么事了。嗨，皇上来了，跟您说夫人呐，这回咱老爷官复原职了。哪个皇上啊？就是那个，就现在宋朝皇上啊。蒋氏一想，不好，张邦昌跟宋朝皇帝貌合神离，他把荷香小妾都给了康王赵构了，没安好心呐、啊。他是不是稳军纪，把这君臣稳到家里，再找金国人再抓他呀？要那样，老张就得刨坟灭祖啊。哎呀，太缺德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前边安静下来，丫鬟看看你们家老爷干什么呢。一会儿丫鬟回来了，啊，那个来那几个人呢在书房睡觉呢，我们老爷骑马呀出村了。哟，不好，蒋氏知道，听说京城被打开，金乌珠带人正在抓宋朝皇帝，皇帝在我家，张邦昌走了，恐怕没好事。怎么办？既然我知道了，就不能不管，我应该告诉他们君臣赶紧远奔他乡。可是这件事要叫张邦昌知道，非要我命不可呀。哎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死活算了什么，保住老张家祖坟才对，我得去。打定主意从后院往前院走，本来不算远，因为心里害怕呀，哎呦，都不会迈步了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蹭啊。天已经挺黑了，好不容易来到书房门着，把书房推开，他动不了了，靠在门板上。哎呀，皇上在哪？
皇上在哪儿？
这两声，君臣八个人全起来了。嗯，谁？
是我，我是罪臣之妻蒋氏。
罪臣之妻？你是？
我是张方昌的妻子。
李刚赶紧过来。
夫人，你来有何事？这位大人呐、啊，你们快走吧。哎，最近莫过夫妻，我对张邦昌的为人太了解了。他这是稳军计。
那张邦昌自从金兀术封他为大楚皇帝之后，他念念不忘，就想投奔北国，只是没有机会。今天您到这儿了，这是羊入虎口。他为了祸乱宋氏江山，把这小妾何香都送给了万岁。万岁呀，如果朕若是落在金军手里，大宋江山休矣。臣妾冒生死危险给您送信，您快走吧。
这君臣八个人傻了。哎呀，多谢夫人救我们的性命，可是我们怎么走啊？
前门不行，前门有家丁把守，快跟着我往后走。哎，这几个人什么也不顾，急忙呼噜呼噜往后去。这个时候金军已经进了张家湾了，人喊马嘶的声音听见了。宗方保着皇上，李刚爹跟他打把式往后走，很快来到后院墙这。
万岁，快从这墙头跳下去，从这儿走。哎，
皇上长这么大没跳过墙啊，
这怎么办？
宗方说不要紧，这么办，我先到墙上，然后王老将军你往万岁拖上去，我把带过去。哎，宗方来到墙头上，将万岁送出去，一个一个全都拽走了，跳到墙外，最后剩宗方。夫人，你怎么办？这阵蒋氏反倒不害怕了。
你们走吧，我有办法。
我怕张邦昌回来不会答应你的。
不要紧，我们到底是夫妻，你们快走吧。
祝你们一路平安。就这么，那君臣几人走了。蒋氏一想，我没活路了，张邦昌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，我临死得落个整尸首。就这么，蒋氏上吊自尽。时辰不大，张邦昌领人来了，黑灯瞎火的往前一撞，正撞在蒋氏身上，摸了摸尸体没硬了，如果现在卸下来能抢救过来。张邦昌恨贱废，你坏了我的好事，家人把他接来。有人上去把绳子砍下来，蒋氏放在地下，张邦昌从家人手里要过刀，咔嚓一下子把脑袋给隔起来了，头发网在手里，低着人头来见金兀术。哎，郎主啊，都是我这个贱婢坏了我的大事，是他把人放走的。他是谁？我老婆蒋氏。从哪儿放走的？看，从墙上。好，给我追，告诉都督平章往后绕，去追那君臣八个人。金兀术退出大院。张邦昌，哎，你来这干嘛？也没意思了。得了，你跟我走吧。救命，放火，把这房子给我烧了。
张邦昌说，这可使不得呀。
郎主啊，我这万贯家私来之不易呀、啊。有什么不容易的？你还不是刮尽地皮从老百姓身上弄来的吗？如果将来我得了天下，你再想弄多少钱财再重新整呗。有这你还不安心？
烧使不得。
躲开，你给我闪开。就这么，军卒一下把院里就点起火了。还有俩夫人呢，薛氏丁氏啊，披头散发的出来了。
老爷爷你在哪呢？
往院着跑。张邦昌说，刚要喊，金兀术说，不许他俩出来，这俩也不是好东西，给我推火坑里。把这两个小妾也推到火坑里，那些小妾早就没影了。张邦昌丢官罢职的时候，那几个人跟着手下人全跑了。金兀术为什么这么做呀？他一看张邦昌也没什么大用了，我先把他领着，有用啊我就留在身旁，没用 我把他宰了，这就是当奸臣的下场。回头再说金兀术，眼看老张家院子火光冲天，没救了，领人随后追赶那君臣八人，这才糟了呢。现在高宗赵构以及宗方等人马匹兵刃全没了，宗方有枪啊，挂在德胜沟鸟船上，跳墙走的，徒步跑的更慢了。哎呦，跟头把式叽里咕噜的，真不容易，好容易挨到天光放亮。前边是一个镇子，这个镇子还是宋朝国土。一进镇，宗方赶紧找人，这个地方是谁在这管辖？有人过来了，这里头有个当官的跑了啊，跑了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得找匹马呀。您是？我这宗方，这是李纲，李丞相，这是皇上。哟，你还别说，老百姓啊，有良心的不少。哎呀，皇上在这，那么说，金军追来了，不要紧，我们这块有个好汉，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其中的一位，此人叫胡延硕，外号双边将，他的人家就住在这个庄子，我们帮你请去。有人到家里一请，老将胡延硕真不含糊，别看当初梁山将被宋朝的官员害得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为了大宋江山社稷，胡延硕来了，见过皇上，万岁呀，你们快跑，我在这独挡一阵。就这么，有人给扛着鞭牵着马出了村口，前边是一道桥，老将胡延硕战马过桥，在桥那头立马停鞭等候金兀术，还有二三十个庄丁。皇上在这边远远的看着，胡延硕说，万岁，你们快跑，我一个人在这堵不住，你们先走。皇上还想啊，万一能胜了呢？宗方说，万岁，你先走，我在这瞧一瞧，不行我帮帮忙。随后有人送来了马匹兵刃，就从这个荣华镇呢给弄来的。君臣几人上马，皇上有李纲保护着，前边跑，宗方在这等候。再说胡延硕等着时间不大，金兀术带人到了，队伍哗一停。兀术说，为什么不走了？嗯，前边是个镇子，有人立马清鞭在那等候，把道路堵住了。金兀术提丝缰来到切近，闪目这么一看，这位老将胡须都白了，金盔金甲，外罩战袍，胯下青鬃兽，掌中一对双鞭，好威风。对面老将什么人？要问我，梁山将双鞭胡延硕。哦，兀术点点头，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，听说那些人个个是英雄。老将军啊，你们是反对大宋的，怎么你在这儿是挡我的兵马呢？还是金兀术还用说吗？我们虽然占据梁山反对大宋，但是也不容尔等侵占我的国土，你赶紧退兵，万事皆休，不然我拼尽老命和你决一死战。胡延硕，你是找死呢？看我战将数百员，精兵几十万，你能行吗？金兀术，不管我行不行，我是不能让你进这个镇子。好，来上，从金军队伍蹭穿过一匹马，四郎主，我打这阵。金兀术回头一看，是新收的将官杜吉。好，小心了。杜吉战马来到胡延硕近前，胡延硕一看，哟，这不是宋将吗？你是什么人？宗方在旁边瞧着呢。老英雄，这个人是卖国贼呀，他是健康总兵，因为他盗卖国都，万岁遇难，不能饶他。好，我把你个无耻的东西，是你接招。嘿，老东西，你找死。没等胡延硕进招，他手中大刀唰啦劈下来，胡延硕单 反手鞭，嘡啷一崩，这手鞭就到了，打，不打打，太阳穴，肚脐不含糊，怎奈胡言说那是老将啊，久经沙场的大将，你别岁数大，兵来的特别快，这小子锁梗苍头，来不及了，正打太阳穴了，就听着，砸个万朵桃花开呀，死尸被战马驮的落荒而走。金乌珠一看，呀呵，这个老东西挺能的呀，来杀！说着，梆梆梆梆梆声一响，一拥而上。胡言说的意思呢，我呢独挡一阵，赶紧撤走。只要皇上脱离险境，我呢也不能在这坚持多长。他知道一个人挡不住，故此手中兵刃拨打凋零。他万没想到，往下一退的时候，这个桥的桥板呢，木头板子太糟了，有一蹄子，哭嚓，胡延硕掉到地下，金兵围了上来，金乌珠上前一斧子，结果了老英雄性命。胡延硕为保康王赵构，死在了桥头啊。宗方一看吓了一地眼睛，哎呀太可惜了。他一看敌兵上来了，急忙一摆大铁枪，啪啪啪啪连杀了几个番兵。李刚在远处喊，宗方快回来，快保护万岁。宗方明白，我现在不是打的时候，快跑吧。急忙一抽马的乌叉骨，学马追赶皇上。金乌珠到这点点头啊，你还别说，就这胡言说本来是反对大宋，可是我一进犯中原，哎，他还被宋朝皇帝而死。嗯，好样的，来把他尸体承殓起来，埋上，给他立块碑。追，继续追。这回康王等人有了马匹了，跑得快一些，又跑了一天，正往前走，前面一员大将横住了去路，站住，大刀关胜在此，梁山将。金乌珠想，我怎么净碰着梁山将啊，来呀，给我杀。大刀关胜听说皇上遇难，有人已经告诉他了，他一想，我虽然是老百姓，但是保国保家，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呀，我怎么也不能看见金乌珠把大宋朝给灭了。故此老人出战挡住金乌珠，怎奈金兵金将太多了，大刀关胜被乱箭射死。他有个儿子叫关灵，得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难过，要替父报仇。关灵的母亲没让，知道孩子小，急忙领着孩子逃到了娘家，到了陈家庄。后来呀，岳云到牛头山救驾，遇见关灵得宝马，脸结拜成把兄弟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再说高宗赵构，君臣八人逃命，走州城过府县，谁也不敢留啊，都知道留不住啊。金乌珠几十万人马杀过来，这城能挡得住吗？你呀，还是快找岳飞吧。这一天天色将晚，前边是一条山路，乌珠人马离他这只有六七里地，突然前边来了一伙军兵，哪儿的？正是大王粘汗的人，高挑蜈蚣旗，白角幡，五万人马浩浩荡荡开着过来了。啊，前边有敌兵，后边乌珠要到了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粘汗怎么上这儿来了？粘汗呐，是奉乌珠的命令到湖广去打岳元帅，他都不是啊，为了和岳飞正面交锋。目的是呢，牵扯住岳飞的兵力，免得他到京城增援。这个詹翰一听岳飞脑袋都疼，他知道岳飞大兵扎在潭州，他不敢过去，怎么办呢？他就在周围啊转来转去，这个村子抢一抢，那个县里夺一夺。岳飞知道信之后，派余化龙去追杀。余化龙挺厉害，大王詹憨打了败仗，他这是败阵而归。巧了，就在这山道上碰见康王赵构。赵构知道啊，大 王粘汗的旗号他认识。为什么呢？他在金营待了那么长时间呢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李刚说我也没辙了，看着没有，就这么一条道，前边是金兵，后边是乌珠的人马，谁有什么办法？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，谁能救万岁脱离险境？宗方说别着急，你看左边是山，干脆我们弃大道上高山，高山林密，咱们躲起来吧。对，就这么君臣几人打马进了荒山。这片山呐、占地面积太大了，山挨山，岭挨岭，岭岭相连，满山上榆柳桑槐，苍松翠柏，道啊太小了，那是砍柴的樵夫啊走得毛毛的。战马越往山上走越难上，那还不说呢，天阴了下来，就听山下喊，小儿绕沟上山了，对，快顺着山道追，也过来了。赵构一想啊，完了，这高山这么老高，什么时候上到顶？另外到山顶上能不能藏住啊？说躲在石头拉后边树林里行不行啊？越害怕这马还走不了了。就这阵就听着嘎啦的一声劈雷呀，下起了大雨，开始啊铜钱大的雨点，紧跟着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像扳倒天河一般，再想走的太困难了。这君臣八个人呢，从里到外全湿透了，靴子里头全灌水了，战马上不去山，一走一呲溜，前边拽着缰绳，后边往上推，就这么地，那马也不玩活计。宗方说不行，这马咱别要了，还不如人走得快，下马，把马呀不要，几个人爬山，没走多远，呲溜啪呀，赵构摔个大跟头，胳膊也秃了皮了，磕膝盖也出血了，额头也碰伤了。哎呀，众位亲家，寡人受伤了。李刚心的话，受伤也没办法啊，你看我们胡子都白了，比你还大呢，你受伤，我们这青一块紫一块，跟人说呀，万岁呀，您呐还得费点力气往上走。哎呀，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，甭管什么时候，快上。